在星期四，中共主要的报章网站和其他社交媒体主页都变成了表示哀悼的黑白两色。
中国当局
给予已故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悼念规格之高，仅可与毛泽东、邓小平相比。但是美国前驻华大使的温斯顿·洛德对美国之音说，虽然江泽民会被高度评价，但他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对美亲善的主要遗产已经被习近平完全拒绝了。与习近平去比，他江泽民更加开放，更愿意平衡各种力量，强硬派和较温和派，但习近平完全只是朝着一个方向。洛德说，80年代末，洛德曾经在任美国驻中国大使期间，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有过密集交谈。90年代，洛德担任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时候，又在多个场合与江泽民相遇。在江泽民任期内，无论是在经济政策还是在政治讨论方面，都相对开放的，他确实取得到平衡，洛德说。但是习近平拒绝了江泽民尝试过的某些发展方向，洛德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三说，我们沉痛悼念江泽民同志，将化悲痛为力量。新华社报道的大标题是，江泽民同志遗体由专机敬而不敬，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到机场迎灵。我认为他们中共会尊敬他，但只要他习近平还是领导人，就不会回去了。我认为美国的这种认识会继续下去，因此尽管他们会高度评价江泽民，但我不认为他们会为重返他的温和政策而肯定他。洛德说，我认为江泽民的最大遗产就是1990年代巨大的经济增长。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友安说，与美国搞好关系，不要过分威胁台湾，不要制造危机，江泽民继续了邓小平的这个战略。纽约时报说，中共领导人的去世总是充满政治戏剧的时刻，尤其是现在江泽民的去世。就在此前，中国爆发了自1989年他出任中共总书记以来未曾经有过的公开反抗浪潮。今日的中国不满习近平清零政策和专制统治的抗议遍布全国各地，情况与70年代周恩来去世、80年代胡耀邦去世后曾经出现过的抗议浪潮相似。你总是想知道是不是会重演的，洛德说。然而我认为在习近平领导之下，他的镇压机器、令人难以置信的监视系统，包括正在测试的新冠病毒，将会扼杀示威活动，我不认为他们会爆发。在最近的抗议活动中，示威者已经不仅仅是要求政府结束清零政策，而且要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在江泽民领导下的20世纪90年代，政治自由化似乎至少是可以想象的，甚至可以公开讨论的。时报说，我的猜测就是当局会对那些要求更多自由的人严厉打击，但对那些只是谈论新冠病毒政策的人稍微宽容，再加上出于经济和政治稳定的原因，会对新冠病毒政策有一些放松，为中国公民特别是老年人接种疫苗采取更协调的运动。我想你会看到一些正是有效地扼杀抗议的组合，洛德大使说。不过洛德也都表示，中国总是不可预测，我们都未有看到1989年春天我们会看到如此规模的示威。有一位网民在推特上调访说，总书记含泪告诉江泽民，感谢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为党做出贡献。他的意思就是说，江泽民去世的消息成功地为中共转移了舆论场中有关各地抗议示威的焦点。但是习近平背离江泽民温和路线的强硬独裁者形象，同他必须以国家主席总书记身份高规格主持江泽民悼念仪式的尴尬，已经被网民成功捕捉。 成为嘲笑他威权和赞扬江泽民温和的主题。网民秦先写道，江泽民去了，会不会因此激发一个悼念江泽民要求改革开放的社会运动，值得期待。但是江泽民一生最为人诟病的就是他残酷镇压法轮功。国际人权组织指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群体灭绝罪。联合国独立人权专家对法轮功修炼者遭到活摘器官的指控报告感到极度震惊。法轮功报章大纪元指出，江泽民的一生是可耻的一生。江泽民当政祸国殃民，贪污腐败，泛滥盛行，迫害法轮功制造千古冤案，对中国民众、中华民族以至世界犯下滔天大罪。江泽民是民族罪人，是历史罪人，他的罪恶必定遭到历史的审判与清算。但是江泽民传记《悬崖上的苦》的作者波特兰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杜林认为，江泽民在六四镇压中共处于危机中，被邓小平等元老挑选到中央作为一个领导者，他的问题就是他从来没有好像邓小平或者任何天安门之后任命他的党内元老这样的权威。元老废除赵紫阳，选择江泽民作为替代，他结果就是江泽民从来没有对中国政治施加自己意志的权威。因此在他后天安门时期的政策上，他经常迫于强硬派而做出妥协。我们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我认为对法轮功的镇压是最明显的例子。在某些方面，你可以说他的长处和短处都是同治一个江泽民。杜林说，他是一个共识建立者，他不会威胁任何人，而这个使到他能够在天安门事件后重建稳定，但这个亦都意味着他很容易受到强硬思想影响，而这种强硬思想在习近平领导下不单止被坚持，而且最终实现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